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准时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台湾竹云寺住持，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法师您好。
小伟好，听众大家好。
法师啊，您从西元2001年到2013年呢，在这12年的期间呢，在美国的寺庙还有南无羌佛住地生活。法师您可以分享一下吗？您长期近距离看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呢？
好，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恩师非常平易近人，非常的惜福节约，而且从不收供养，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比如佛陀师父虽然有个专门的伙食团厨房，有两位厨师专门做吃的，可以说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佛陀师父根本没有丝毫贪吃贪穿的心情。厨师问佛陀师父要点什么菜吃，佛陀师父说：你们觉得怎样就怎样做，我一切听你们的，但是一定要简单，简单就好，两三个菜已经够了，算最多了。管厨房工作的师姐都说，佛陀师父从来没有点过一次菜来吃，这么多年来都是厨房安排什么就吃什么，佛陀师父从来不说做得不好。仅凭这一点，在这么好的条件下，谁能做得到呢？
的确，这真的非常的难得哈，因为有专门的厨师，我们通常都会习惯点菜，就是按照自己想吃的去要求，一般人也真的很难去掉口腹之欲嘛。
是啊，佛陀师父不只是没有口腹之欲，我们看到佛陀师父身上穿的，除了在法会上有专门的法衣法袍，在日常生活中整年都只穿一件深蓝色衣服，一条深蓝色裤子，天气再怎么冷，我们也没见佛陀师父加过衣服，常年就是那么一双普通的鞋，身上没有任何装饰，乃至于连手表都没有戴过一次。生活的如此简单朴素，很多人认为这一定是没有钱享受的原因，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师父是世界杰出的著名艺术大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颁给了佛陀师父200年来唯一的 Fellow， 书画的价值非常的高，限量版的复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每一张含佣金也拍卖到37万9500美元，创下了复制品限量版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这跟西方的塞尚、毕卡索、梵谷、莫内已经是没有差别了。就算是中国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的作品复制品限量版，一张的价值连50000美金都不到。所以佛陀师父书画的价值在国际上是非常高的，而且佛陀师父卖画的钱还拿来给寺庙的出家人安排生活和做佛事。社会上竟然还有人造谣说佛陀师父拿了别人的钱，这真的是最可笑的谎言。大家想一想，把自己的钱都拿去寺庙供给出家人，还会贪求别人的钱吗？
那当然不会啊。哎，法师您刚才说到这里呢，我突然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因为像不是佛家弟子的，或者说他弟子听到这个，他会觉得供养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吗？还是不应该做的吗？那究竟供养是什么呢？
佛家呢其实是有供养的，比如说大家在普门品就看到 大众供养南无观世音菩萨，但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收，所以那个时候释迦佛陀就跟南无观世音菩萨说要悲悯众生，所以当下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个供养呢分成两份，一份供南无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多宝佛塔，所以在佛家里头是有供养这件事情的。那但是因为佛陀师父因为慈悲众生，然后所以佛陀师父发愿不收供养。
那请问法师，供养这个是在佛家里面算是还会发生的一种平常的现象对吧？那只是说南无羌佛他从来不收供养，那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他本来是不应该会有问题的，是这样子吗？
是。那我们看到现实中佛陀师父不收供养的实例太多了，无论来的高僧法王和大活佛供养的，佛陀师父都不收，乃至上千万上亿元都不收，甚至于把研究出来的很多成果都无偿分文不收，做了义务的捐赠，比如中国著名的法碧生，又比如碧玉春茗茶，佛陀师父研制出来以后也是捐赠给了一家公司，直到今天30多年了也没有向该公司要过一分钱的回报。佛陀师父不但不要钱，而且对该公司不图任何回报，已经没有任何来往。佛陀师父只利益他人，利益大众，对自己毫不在乎，这种崇高智慧伟大的行为哪里是凡夫能做得到的呢？
对，只利益他人啊，利益大众啊，对自己毫不在乎。南无羌佛无私奉献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敬佩啊。
是，佛陀师父除了发愿不收供养之外，佛陀师父随时要说法的。大部分公开讲的法基本上都是讲如何修行，修行就是按照佛陀的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我们自己的一切不好的语言行为和意识修正成为菩萨一样的语言行为和意识。过去的佛陀和菩萨罗汉也是通过修行才成为佛陀菩萨和罗汉的，无论是小圣大圣禅宗净土密宗等等，所有的宗派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佛陀师父说各宗各派都有好处，都好，用在不同人的身上，符合不同的因缘，生不同的作用。无论国际上来的什么法王尊者，对佛陀师父都是五体投地，所求教的任何问题佛陀师父都能如愿答复，讲得淋漓尽致，十分圆满，百问百答，往往说法后令我们当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而且无论提什么问题，任何经藏法理乃至非经藏的任何疑难问题，佛陀师父想都不想当下就能圆满回答，从来没有遇上回答不了的问题。早在西元1995年到2000年，佛陀师父曾多次在讲经说法时公开宣布说，任何一个人无论提宇宙间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不出来，答不正确的话，那么我就没有资格为众生说法，给大家5年的时间提问，这是我5年愿力为起的表法，5年愿力满了就不再实行这一愿力了。
那法师刚才您提到南无羌佛他发愿而且公开宣布啊，在西元1995年到2000年的期间，无论任何人提任何的问题，如果有回答不出来的就没有资格为众生说法，那究竟在这5年期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是，这是南无羌佛当时很多次在公开录音场合的发愿，5年现在早已过去了，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无论是佛法还是世间法，凡是提问者都得到了满意正确的答案，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提问难倒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我们现在在南无羌佛的法音带中随时都能听到当时的公众宣言以及提问和回答，不仅仅是回答东方人乃至西方人的提问，佛陀师父也一一作答。比如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大学联盟的主席在听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对校长们和教授博士们所提问题的即席回答后，激动之下 当着十几位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的面打自己的耳光，说听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说法回答，深受教益，我真是白活了几十年。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你觉得再有智慧的智者都不敢许下这种的海口，而且刚才法师也回答了，可能刚刚在听到我问题时候，有一些听众也会在问，对啊，那可能是不是只是回答东方人的问题？没有，原来西方人的提问也都一一的作答，这个真的每一位听了以后都觉得绝对的不可思议。
对，我们想一想，宇宙之大，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有穷尽，是什么样的人敢说在宇宙间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呢？
嗯，
而且公开发愿给圣凡两众5年的时间提问，大家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人才有如此高的道量成就呢？会是普通人吗？
这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回答的哈，那这个只能是洞察古今中外，乃至我觉得是整个宇宙吧，只有非常大的大成就者，应该说是只有佛陀才可以做得到的。哎，法师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再多分享一下您在驻地看到的南无羌佛的生活，或者是南无羌佛他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好的，我还记得从2002年佛陀师父开始创作运雕。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运雕。
嗯，
在这里介绍一下，运雕是一种超越自然美的艺术精魂，在这个世界上历史至今，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人类创始的艺术作品，超越了人类艺术的高度范畴，达到了自然化的神功境界。看过的人谁也不相信这样的艺术竟然是人工雕刻出来的，这是佛陀师父为人类的艺术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嗯，
它的美能够摄人灵魂，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人类第一次出现的艺术，你也许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艺术神品出现。媒体报道说，自从他们出现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堪称富丽堂皇的珠宝玉器都犹如天上的星星，在朗月的四周黯然失色无华。运雕艺术作品是绝世珍品，运雕的诞生完全是来源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至高的佛陀境界、渊博的学识和洞悉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创始了超越大自然奇石的自然和美丽，达到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工超自然现象。
嗯，
所以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34个国家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在2003年专门在美国首府华盛顿，针对各国大使和美国参众议员为主要观赏而主办的艺术作品展轰动了世界。尤其是美国国会在2003年的10月28、29两天，在国会办公大楼的金厅举办了运雕艺术展，这是美国国会200多年来首次举办的艺术展。
嗯，
以参众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为主体，参观人潮是络绎不绝，有将近400人主动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真诚的赞誉，说这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达到了众所公认惊叹的程度。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到位于旧金山的美国国际艺术馆，或是到位于洛杉矶 Covina 市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来参观。
对，法师呢刚才提到的旧金山的美国国际艺术馆，那我是还没有机会去啊，但是在我们南加州洛杉矶的 Covina 市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呢，我曾经去过。所以如果大家听到关于这个艺术品法师的形容，那我想形容词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的真实的这种壮观呈现出来，就是词汇也没有办法，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能够亲身到这个艺术馆去参观，我想这个感觉您一定会是终身难忘的。它是在 Covina 市，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按照你们方便的时间，也可以联系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可以预约参观。
那这是对运雕的一个介绍。佛陀师父为了运雕作品的诞生，每天都非常的劳累，尤其经常在大太阳下劳动，汗流浃背，而且弄得全身脏得一塌糊涂，经常连头发上都是漆，还有胶，还有各种的颜色。但是佛陀师父根本就毫不在乎。佛陀师父的工作是很多元化，而且没有时间性的。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很早就起来，一般下午就开始做运雕，基本上从下午就开始运雕工作，一直到晚上12点钟、常常晚上才吃午餐，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1-2点，往往一站就是8-9个小时、10几个小时，就连我们做弟子的在旁边帮忙也大呼受不了了，脚就像是要断掉了一样。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个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不可思议的圣迹。佛陀师父做运雕作品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劳动工作，很快的一个个运雕作品就诞生了，每天往往一站就是10几个钟头。有一天，佛陀师父的脚好像越来越痛，连走路的姿势都不太对劲，终于佛陀师父坐了下来，在我们面前脱了鞋袜，我们赫然发现佛陀师父的脚竟然长了一层厚厚的茧，就像鸡蛋那么宽，大家看了很难过。佛陀师父对我们说，你们谁有很薄的刀片？于是觉慧法师回房找了一片很薄的剃刀刀片，佛陀师父便用刀片把脚上的厚茧割了下来。我们目不转睛的都盯着每一刀下去割下来的茧疤掉在地上，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横面一刀下去割深了，连茧带肉割下来一大块，鲜血马上喷了出来。由于是横切断面，根本止不住流血，吓得我们惊慌失措，有的拿棉花，有的拿双氧水，有的拿酒精，可是佛陀师父却毫不慌张，泰然自若，把厚厚的纱布压上去，很快的纱布就被鲜血染红了。佛陀师父干脆把那坨纱布拉掉，然后将双氧水倒在伤口上，伤口立刻产生了非常多的白泡泡，然后又用厚厚的纱布和胶布把它包裹得紧紧的。当时大家不同意受伤的佛陀师父再继续工作，可是没有用，挡不了，佛陀师父还是继续做。奇怪的是，佛陀师父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够站立，而且站立了3个多小时。后来是因为天色黑了，所以就收工休息了。佛陀师父就坐上了宽师兄开的车，大家就恭送佛陀师父离开。不到10分钟的时间，奇怪，怎么看到车子又折回来了，我们赶紧再度迎接。宽师兄告诉我们说，佛陀师父在车上想看看伤口怎么样了，所以打开了灯，脱了袜子看，结果竟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怎么找不到那个流血大面积的伤口呢？只看到新长出来的肉，连袜子里包的纱布也不见了。所以宽师兄就请佛陀师父马上回来让大家见证一下。本来佛陀师父不愿意，宽师兄说他们也许产生了不敬业的想法，这样他们会堕落的。佛陀师父说，那好吧，能让他们消业也好，所以就同意车子再折回来了。于是大家赶紧围过来探头看佛陀师父的伤口处，根本就看不到伤口了，平整完好，长出新肉，而且新长出来的肉一清二楚，粉红粉红嫩嫩的，皮肤非常的细腻，犹如婴儿般皮肤一样的嫩洁。前后只经过了3个小时，那横面大块的伤口竟然不见踪影了，长出新肉了。各位听众，大家仔细想一想，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这位一定不是普通人，是真正的巨圣者啊！如果不是，怎么可能才3个小时就刀伤消失，还长出新的嫩肉，还长好了呢？有很多修行人常常会以凡夫心事来揣测圣者的心行，还自以为是在修行。试问用这种心态来学佛，怎么可能会得到受用呢？
法师，您刚才说三个小时他的刀伤就消失了嘛，然后佛陀师父的伤口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伤口，而且是平整完好的，还长出了新肉啊。
是啊，所以这一定不是普通人，这一定是真正的具圣者才会有这样子的圣迹。
所以法师能有缘在驻地亲见这些圣迹，也真的是难得的因缘。
是啊，我也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因缘能够亲见这些圣迹。其实还有很多的圣迹没有办法在这里分享，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看揭开真相这本书，其实佛陀师父有太多太多的圣迹了，也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写在书上的。
对，那所以这些的内容呢，除了可以留意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正慧法师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啊，能够亲自看一看揭开真相这本书，那您了解到的事迹还有看到的一些故事就会更多了。再次谢谢法师的分享，也谢谢法师透过很多真实的分享您看到的一些事迹，来让我们的听众也了解到南无羌佛他伟大的事迹。如果各位听众啊，对于刚才的内容呢有进一步想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也可以大家联络南加州 Pasadena 的圣基寺，圣基寺的联系电话是626-797-1590 626-797-1590。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写 email， 把你的问题，把你的一些疑惑，可以交给正慧法师。他的电子邮箱呢是英文字母小写的 c， 然后是数字2171495 c 2171495 @gmail.com c 2171495 @gmail.com。好了，那我们本期节目内容又到这结束了，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谢谢，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